鲍勃·鲍曼的故事。
鲍勃·鲍曼是远东广播公司的创办人之一。1949年7月29日，远东广播透过良友电台开始向中国大陆、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地区以短波广播福音。今天，在我们福音广播迈入60年之际，感谢主，使用鲍勃·鲍曼因着他的远见和努力，使使命传递，使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愿听众朋友能够透过这套广播剧，清楚看到神对人，包括你和我，源源不绝的爱。特备广播剧《鲍勃·鲍曼的故事》第二场。
神的方式的确高过我们所能理解的。往后的日子，我的心思意念除了功课，剩余的便把它专注在艾莲娜的身上。但是他依然没有注意到我。根据他后来的解释，他每一次上课都坐在我的背后，只看见我的后脑勺，从来就没想看看我的脸是长得怎么样的。我晓得自己当然不是英俊小生了。
哎，艾莲娜。
哎，鲍勃，
功课还应付得过去吗？
嗯，还好。
我听人家说你要帮人照顾孩子，赚取学费，还要上课，挺辛苦的。上个星期收容中心的探访你也缺席了，希望老师没盯着你才好。
没事儿，老师还蛮疼我的。
那就好。对了，艾莲娜，你是怎么想到要上圣经学院的呢？
这跟我的主日学老师培恩先生有很大的关系。他让我晓得很多人的灵魂还没有得救，我如果想委身基督，必须在神学上先装备自己。坦白说，进入圣经学院之后，半工半读，蛮辛苦的。感谢神，他一直安慰着我。鲍勃，你呢？也是受到神的呼召吗？
不是的，我很惭愧，我真的很惭愧。18岁之前，我过着浪荡的日子，因为历史考不及格，母亲很为我担忧，我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报读了圣经学院。可是上了圣经学院之后，我仍然漫不经心地吊儿郎当地混日子。
你很诚实，也很坦白，
这算是我的优点吧。
鲍勃，你今天会站在圣经学院的校园里，神必然有他的美好旨意。相信我，神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人身上彰显他的爱。你如果去收容中心或者去老人活动中心，就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失去家园的无依无靠的老人和一个在疗养院服务的医生，他们所得到的救恩是一样的。
嗯，谢谢你，艾莲娜。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一起努力，加油。
加油。
艾莲娜，她始终是那么认真的，全心全意的侍奉神，而我却一直懒洋洋，漫不经心。但是神深深地晓得，这位与我性格、思想南辕北辙、一个天一个地的艾莲娜，是最适合我的女孩子了。虽然有些人并不看好我们的婚姻，但是在毕业后的第二年，我们还是结婚了，在加州奥克兰的教会举行婚礼。感谢神，我的选择没有错。艾莲娜始终是我的最爱，也是我的激励， 以及我在神国事工上的好伙伴。
恩妮，哎，你有参加监狱探访吗？
有啊，我那组呢是由摩根教授带队的。
怎么，有没有收获呢？
收获太大了，有一位杀人犯呢，摩根教授为他祷告，他开始的时候呢很刚硬，一直拒绝福音，渐渐的就流泪悔改了。我从没见过一个大男人啊可以流那么多眼泪，连地上都湿了一大片了。
恩妮，要相信祷告的力量。
是，我相信。
嘿、hey, 你们好。
嘿、hey, 你好。
你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哦，你们是上面圣经学院的学生吗？
是啊，我们是圣经学院的学生，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
我是透纳，他是尼尔森。
哎、hey, 你好。
你好，我是鲍勃，他是我同学恩妮。
哎、
hey. 有什么事直说无妨。
哦，其实啊，其实我们在寻找一位男中音的、一位男低音啊。对不起啊，让我从头说起吧。有一家新的广播电台正要开播，我们希望寻找一位男中音、一位男低音和我们配搭，
嗯，
组成四重唱。但是我们没把握，是不是可以在圣经学院这里找到人呢、啊嗯？
对不起，你再说一次，男中音和
男低音。
我就是男中音呐、啊，恩、啊、妮、他是男低音。
神呐、啊，你太奇妙了，
简直太棒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看多好！
是是，可是问题是，鲍勃恩妮啊，你答应加入我们的四重唱嘛？啊，让我们开展这个全新的音乐事工嘛？
嗯，
我当然愿意，
我也愿意。
太好了，
不过
太好了，
不过托纳先生
啊。
我先得声明，我们都没有接受过什么声乐的训练，我只是在高中的乐队玩了一阵子的伸缩喇叭，加上少许的钢琴课，勉强我还可以看得懂男中音的乐谱而已。
没关系，我的问题是，
还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弹管风琴的，啊，这里可以有人会啊。
哦，
有吗？
我不晓得谁会弹管风琴。
哦，
你知道谁会吗？
我想想。
哎，不用想了、对不起，你们是在说我吗？啊，
我们在找一位会弹管风琴的人。
我就是啊。哎，我叫罗林。
罗林，哎呀，神啊，你的安排太奇妙了。罗林同学，
哎，
我是透纳。
哦，
欢迎你的加入，我们准备搞一个四重唱去新开播的电台做音乐事工、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就取名天籁之音，你觉得如何？
天籁之音，
哎，
那太棒了！
哎，好名字，
我加入，我加入！
哈利路亚！
太好了！ Hear the crying of a thousand million souls. Hear their cry. 哎，鲍勃，恩妮，
嗯。
我真的没想到。
是啊，真的没想到天籁之音那么成功。自从开播以来，每一天都收到听众的来函，有2800多封。
哇，太好了。
最后这个节目还上了国家广播公司的蓝线广播网呢，每个星期广播3次，听众群遍及太平洋沿海一带。
哇，
都是神的带领啊。
是的。哎，你们真的是天籁之音，很有感染力啊。
罗林，那要感谢你的管风琴伴奏。没有了你，我们的四重唱要逊色多了。真的不说别的，想起那场天籁之音的音乐聚会，真的令人感动流泪。有几千人出席聚会，
嗯，
我们一护照竟然有上千人上来跪在坛前绝志信主。
太棒了。
真的吗？
真的太棒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一起绝志信主啊。
是啊是啊、哎，来，祝我们成功。
哎，来来来，干杯干杯，
是上帝的成功，
祝我们成功。
来，干杯
干杯，
成功。来来，
主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继续为主做工，用圣歌，用音乐激动更多更多失丧的灵魂、困苦穷乏的人进入神的国度。
哎，收音机怎么了？
坏了是不是？
特别报道，特别报道，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这次的黎明出击，日本军队出动了上千架战机， 轰炸珍珠港所有停泊着的军舰、飞机，以及重要军事设施，伤亡惨重。
你们听到了没有？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从军去，保家卫国。
保家卫国当然是要做的，但是那也意味着我们的传福音的使命更加艰巨，更加有迫切性了。神呐，请指导我们当走的路。
特别报道，特别报道，马尼拉市区正受到轰炸，许多房屋倒塌，废墟之中躺卧着尸体，医院挤满了伤者，人们纷纷逃到乡村躲避，路上挤满车辆和逃难的人潮。
整个世界，从遥远的中国、东南亚，还有欧洲、美洲，都陷入漫天烽火中，发生了战争悲剧，更使我们应该关注那迫切的属灵需要上。这期间，天籁之音的施工照常进行，不过大部分是去劳军。
Of a thousand million souls. Hear their cry. Faint, faint voices calling from.
艾莲娜，孩子睡了吗？
睡了，鲍勃，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讲啊？
应该算是好消息吧。约翰给我发了电报，他将从远东的战场上乘坐太平洋战舰归来。作为他的好朋友，还是音乐施工的伙伴，我是应该安排去迎接他的。不如我们就在霍普金酒店订个套房为他接风，你说好不好？
房价会不会太贵呢？我们负担得起吗？
感谢神，我打过电话，他们说可以给我特别的优惠价。
鲍勃，我很好奇，你跟约翰还有他的未婚妻陶乐斯是怎么认识的？
他是我的好朋友伯特的朋友的旧同窗。本来是商业广播节目的制作人，但是他是一个行动派，想做就去做，丝毫不拖延。他决志信主之后，马上就跳上了火车，直奔圣经学院就读。他在圣经学院就读二年级的时候，曾经带了一个蛮有意思的点子来找我。
什么点子啊？
他建议我把过去一些伟大的宣教士，例如戴德生、威廉克里的一生，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制作一系列的广播剧。他认为借着趣味性的方式，或许可以激励一般基督徒奔向广传福音的大使命。很可惜，一场战争，约翰当了海军去了远东。我们就暂时分道扬镳了。
听你这么说，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
我有预感，这次和约翰的会面会有很好的分享。
我也有预感，他将会是你的事工伙伴。
你累了吧？早点睡吧。
好，
明天将会是忙碌的一天。约翰，那就是你海军服役的军舰吧？
是，鲍勃，你的眼睛真厉啊，一眼就是认出来了。不过我是直性子，话我可是一定要说，你们为我从战场上归来庆贺，我很感激，但是不需要安排这么豪华的套房吧，太奢侈了。
要感谢神呢，服务员给了我们特别的优惠价，才10块钱呢。
是啊，才10块钱。
那真的干杯啊。
是啊，
我们进去吧。来，约翰，祝你黯然无恙。
神与我们同在。干杯，
干杯，
干杯。陶乐斯，我们干杯。
干杯，艾莲娜。
哇，这套房还有钢琴呢。
是啊，很久没跟你合唱了。约翰，咱们来一曲怎么样？
好啊，让陶乐斯为我们伴奏。
Harvest passes soon, the reaping time will be o'er. Hear their cry. One by one they pass death's portal, gone evermore. Hear their cry. Hear their cry. Must we die?
唱得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的配搭真的是天衣无缝啊。
是啊，
鲍曼啊，你还记得1938年神赐给我们的意象吗？
记得，神要我们在远东地区设立广播电台，通过广播把福音传遍四方。
嗯，
很可惜这场战争不晓得会打多久，我们目前只好按兵不动了。
按兵不动最后还是要动的，鲍勃啊，你愿意离开天籁之音吗？
我，
嗯，
哎，我不能拒绝圣灵给我的感动。最近，我翻开圣经，扑面而来的正是诗篇第32篇的句子：“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是的，我会离开天籁之音，因为我要顺服神。
太好了，神与你同在。
对，阿们。我们决定献上自己，不回头了。圣经强调，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但是我们不是获得一个意象之后马上就能付诸实现的。事实上，神总是按照每个人的现况来使用他们，而且要加上磨练。在这一刻，我清楚地看到我自己，一个18岁四处流浪而身心俱疲的年轻人被找回来。在他身上有棱有角，有悖逆与不顺服，但是仍然能够回到神的家中。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一个向全世界传福音的崭新事工展开了。但是中国人有句俗语说，万事起头难，我们该怎么做？从哪里开始做？钱又从哪里来呢？